第二章，这位冤头转向的游客在蒙特里亚诺车站下了车，发现自己置身于荒郊野外。铁路周围有几座房子，平原和山坡上也散落着一些，但是要说城镇，哪怕是中世纪的城镇，却是连影子也没有。他必须搭乘一辆马车，合适的说法是雷诺，郁结木头，沿着景色绝美的道路行驶8英里，进入中世纪。要做到像旅行指南上说的那么神速，既不可能，也有点亵渎的意思。下午3点钟的时候，菲利普离开了现实的领域，他旅途劳顿，在火车上坠入了梦乡。同车的旅客具有意大利人惯有的悟性，到了蒙特里亚诺，他们便知道这是他想去的地方，把他赶下了车。菲利普双脚陷在站台上滚热的柏油里，半梦半醒地注视着列车远去，而那个应该帮他搬行李的脚夫却顺着铁路往前跑，跟列车长玩起了最后的告别。唉，他对意大利一点心情也没有，叫来马车为车钱讨价还价，让他烦得要死。那人要6个里拉，菲利普知道8英里路最多4个里拉，但他打算对方要多少就给多少，使得那人一整天都忐忑不安，闷闷不乐。幸好这时传来一阵喧嚣，使他没有犯下这种社交大忌。他抬头沿路看去，只见一人挥动缰绳，啪啪地打着响鞭，穷凶极恶地驱赶着2匹马。在他身后出现了一个女人摇摇摆摆的身影，伸着海星样的双手胡乱抓挠，是阿伯特小姐。他刚接到他从米兰发出的通报到达时间的信，便匆匆赶来接他。菲利普认识阿伯特小姐很多年了，但对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多少看法。他善良、安静、乏味、随和，而且年轻。说他年轻，只是因为他方龄23岁。从他的外貌、举止看不到一点青春的热情。他出生以来没有离开过沙士顿，跟一位乏味而随和的父亲一起生活。他致力于某种值得尊敬的善举时的那种恬静苍白的面容，已成为沙士顿大街小巷熟悉的风景。他竟然想要离开这里，着实令人感到意外。但用他自己坦诚的话来说，我骨子里是典型的英国人，但我实在想看看意大利，就这一次。大家都说意大利很美妙，而从书本里是得不到一点印象的。牧师提出1年的时间太长了，阿伯特小姐以不失稳重的顽皮回答道，
哦，你一定要让我尽情尽兴，我保证就这一次，仅此一次，它会使我一辈子都有念想，有谈资。
牧师同意了，阿伯特先生也同意了。此刻他独自坐在一辆马车里，灰头土脸，惊慌失措，要回答和替人回答许多问题，就像最大胆的冒险家所渴望的那样。两人一言不发地握了握手，在屡屡受挫的赶车人愤怒的嚷嚷声中，他为菲利普和他的行李腾出地方，要压倒赶车人的声音，必须兼有车站站长和车站乞丐2个人的口才。一直到出发才算安静下来。3天以来，菲利普都在考虑应该怎么办，更考虑应该怎么说。他幻想出10几场对话，其中凭借他自己的推理能力和出色口才，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。可是怎么开始呢？他置身于敌人的国家，这里的一切，火辣辣的太阳，热浪过后清凉的空气，一望无际的一排排橄榄树，中规中矩却又神秘莫测，似乎都与他的思想诞生之地沙士顿的宁静氛围格格不入。一开始他就做出一个巨大的让步， 如果这场姻缘真的合适，莉莉亚又铁了心，那她不妨成全他们，然后给母亲施加影响，让她正确对待这件事情。她在英国不会做此让步，但是在这里，在意大利，莉莉亚不管多么愚蠢任性，毕竟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人。
我们现在就谈谈吧，
她问。
嗯，没问题，请吧。
阿伯特小姐惶惶不安地说，
尽管问吧。
他订婚多久了？
他的脸看上去像个十足的傻瓜，惊恐的傻瓜。
很短，时间很短。
他结结巴巴地说，似乎时间很短就能让他消除疑虑。
如果你还记得，我想知道到底多长时间。
他开始掐着手指细细地计算。
整整十一天。
最后他说。
你们在这里待了多久？
又是一番掐指计算。他不耐烦地用脚打着拍子。
大约三个星期。
你们来之前就认识他？
哦，不认识。
哦，他是谁？
一个当地人。
又是一阵沉默。现在已经离开平原，往上驶入山区，一路仍有橄榄树。赶车人是个快活的大胖子，早已下了马车，放慢了速度，这会儿在马车边上步行。
据我所知，他们是在旅馆认识的。
嗯，那是西奥博尔德太太弄错了。
我还听说他是意大利的贵人之一。
他没有回答。
我可以知道他的名字吗？
阿伯特小姐轻声说了句，
卡莱拉。
赶车人听见了，脸上顿时绽开笑容。订婚的消息一定早已传开了。
卡莱拉是伯爵、侯爵还是什么？
先生。
阿伯特小姐说，无奈地扭过脸去。
也许我的这些问题让你厌烦了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就不问了。
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自愿告诉你一切。你肯定想看看有什么办法。请尽管问吧。
他多大年纪？
哦，很年轻，我想是21岁。
菲利普忍不住惊叫起来。
我的上帝呀。
说起来没有人会相信。
阿伯特小姐说着涨红了脸。
他看上去要老成得多。
模样很好看。
他问。语气里的讽刺味越来越浓。他变得果断起来。
啊，非常好看，五官都很标致，体格也很魁梧。啊，虽然照英国的标准来看，或许个子太矮了点儿。
菲利普在身体方面的一个优势就是他的身高。听到他话里对这点的漠视，觉得很恼火。
我是否可以断定你喜欢他？
他再次果断地回答，
据我见到他的情形来看，确实如此。
这时马车驶进一片小树林，棕色的树林在耕作过的山坡上显得昏暗阴沉。这里的树木矮小，没有树叶，却因为这一点而引人注目。树干伫立在紫罗兰丛中，就像岩石伫立在夏日的海面。英国也有这样的紫罗兰，但不像这么多。绘画作品中也没有这么多，因为没有一个画家有这样的勇气。车辙很深，像凹陷的细湖，干燥的白色马路沿儿也斑斑驳驳，像一道河床，很快就会被涌动的春潮浸没。菲利普此时没有留意这些，他忙着思考接下来说些什么，但他的眼睛已经记住了这幅美景。到了第二年三月，他没有忘记通往蒙特里亚诺的道路必须穿越数不清的鲜花。
据我见到他的情形来看，我确实喜欢他。
阿伯特小姐停顿一下又说了一遍。菲利普觉得他的语气有点挑衅的味道，便立刻把他镇压下去。
拜托，他是做什么的？你还没有告诉我呢。他是什么身份？
他张嘴说话，然而没有发出声音。菲利普耐心等着，他想说些大胆的话，却可怜巴巴地败下阵去。
没有什么身份，用我父亲的话说，他在等待机会。啊，要知道他刚服完兵役。
是士兵？
我想是的，是普通征兵。我想他是狙击兵吧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
那个团里的人必须又矮又结实，必须能一小时步行6英里。
他茫然地望着他，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觉得他脑子非常好使。接着他继续为卡莱拉先生辩护，
现在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正在找事情做。
与此同时呢？
与此同时，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，父母亲，两个妹妹，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。
他的态度里有一种恼人的轻快，几乎把他气得发疯。他终于决定让他闭嘴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他父亲是做什么的？
他父亲，
阿伯特小姐说，
我想你肯定认为不是门当户对，但那并不重要。我是说这一点并不，我是说社会地位的差异。爱情毕竟，尽管……
菲利普把牙咬得咯咯响，没有说话。
男士们有时看问题很苛刻，但我觉得你，不管怎样，你母亲从各方面来说都那么好，那么不落俗套。毕竟爱情，婚姻是上帝的安排。
是的，阿伯特小姐，我知道，但我急于想听听上帝的选择。你唤起了我的好奇心，莫非我的嫂子要嫁给一位天使？
赫里顿先生，请别，赫里顿先生，牙医，他父亲是个牙医。
菲利普叫了一声，像是身体上感到恶心和痛楚，他全身打了个冷战，侧身离那个同伴更远一些。牙医，蒙特里亚诺的牙医，仙境里的牙医，假牙，笑气，杨乙，在这个地方，在他认识伊特鲁里亚联盟、和平时期、阿拉里克、马蒂尔达伯爵夫人以及中世纪的地方，所有的战争和神圣，还有文艺复兴，所有的战争和美。他不再想着莉莉亚，他为自己感到忧虑，担心浪漫会死去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